先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用敬畏的心，用感恩的心打开你的话。愿意主你借着你的话，将你的心意，也将你在创世之前你所定的旨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所做的，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回应你，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转得清楚，让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你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该知道人子近了。那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对门徒讲的，在这句话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讲到人子近了。人子近了是指主的再来，是指末日要临到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另外一个要点是该知道，主耶稣说再来的一个情况，末日的那个临界的状态，不但是可以知道，而且是应该知道。因为主已经把末日的迹象清楚地告诉了门徒，所以门徒应该知道。那哪些门徒应该知道呢？显然不是当时的门徒，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主耶稣所预言的很多的事情尚未发生，他指向的那个时代是主所预言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个迹象已经显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然后那个时代的信徒看见了这个迹象以后，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知道现在就是末日的临界点了，他们属于应该知道的那批人。那主耶稣做这个预言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2000年以后的今天，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是不是该知道的这批人？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清楚主耶稣所预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按着主的预言，我们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情形，再得出这个结论。上个礼拜，我相信在整个世界最大的新闻是巴黎的屠杀事件，死了差不多130个人，几百个人受伤。但是可能你需要了解，需要去仔细观察的是，这次的屠杀事件死的人未必是最多，911死了3000多，但是这次的事件冲击力特别的大。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代和911的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恐怖的事情相当的密集。在巴黎事件的前一天，可能大家被巴黎的事件整个的事件可能所掩盖了，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就发生过自杀炸弹，有40多个人被炸死，就是前一天。然后发生了巴黎的这个屠杀的事件，再紧接下去大概到礼拜四，非洲的马里又发生了屠杀事件，再紧接着礼拜六在喀麦隆又发生了自杀炸弹事件。那整个的这个事件是一个持续性的，是一个广泛性的，是造成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性的一个恐慌，到一个地步可能你无法想象。我上个礼拜去探访一个家庭，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说你们家里需要什么祷告的呢？他们家里夫妻两个，有个9岁的儿子，那个9岁的儿子跟我说，为我们的安全祷告。他觉得他活着很不安全，一个小学生已经受到整个气氛的影响，这个时代末日的气氛逐渐的蔓延，越来越浓。近100年来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特别的100年， 两次世界大战，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唯一的两次，仅有的两次发生在100年的里面，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多的大地震发生在这100年的里面，很多的自然灾害，在这100年的里面，末日论是最多的。你会看见很多的小说，很多的电影都在涉及末日的话题。在这几十年的里面，整个的世界的状态是加速的混乱，整个人类变得更加的极端，整个的气候变得更加的极端，很多时候人都处在一种好像大祸临头的一个状态。你在观察整个人类的这几十年的这个情形，道德加速的堕落，在我们周围，同性恋、吸毒、变态遍地都是，整个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到这么一个情形，是加速的整体性的浮躁。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加拿大的一个新闻，他们统计北美洲的自杀率，这个自杀率的里面有一群人，那个自杀率的比率相当高，这一群人是50岁的男人。做社会这些研究的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写在这个新闻的里面，他说他们根本搞不懂，50岁的男人竟然在北美洲这些年以4倍的自杀率的增长向前走，他们无法理解。因为50岁的男人是事业比较成功，身体也强壮，各方面好像都很好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的自杀率这么高，社会的那些人搞不懂。因为人类社会到今天的这个地步，这一批本来是应当社会当中最精英的那个骨梁的这一群的人，陷入了人生的幻灭。人生的幻灭感产生的忧郁症，产生的自杀，这个是那些社会搞研究的人看不懂的事情。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到一个地步，就连世人都感觉人类差不多已经捉到头了。末日真的会来？不是从人的感觉来，不是从人的观察来，是从圣经的预言来。末日的来到是上帝决定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只有马太福音的24章32到34节，我今天要透过马太福音的第3到24章的第3到44节跟大家讲这个末日的信息，因为读经的时间我不想让大家读太多。这么多的圣经，主耶稣早在2000年前就在预言末日的事情，然后让我们说，如果你到了那个时代，你应该知道。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第一个迹象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3到14节，末日的第一个迹象是大混乱。这个混乱是包括世界的混乱，有很多的战争、灾荒和地震。另外一个混乱是教会的混乱，教会外面的混乱，教会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教会里面的混乱，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很多信徒被误导，偏离信仰。第二个迹象是大罪人，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到31节，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的会出现，出现以后整个世界会落入到一个大灾难的里面，犹太人受逼迫被屠杀，整个自然界会陷入一种大的震动的里面，太阳会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都要堕落，都要坠落，然后主会降临，整个末日会降临。那在这个迹象的里面有一件事情，在末日的里面的启动这个大灾难的一件事情是教会被提，马太福音24章36到41节，教会被提以后，那个沉沦之子，那个大罪人会出现，那个大灾难会出现，然后主耶稣带领众圣徒降临，地上的万族都会看见他降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三件事情，那这些事情的里面，主耶稣有他的教导，他为什么要告诉末日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知道，要让我们谨慎，谨慎，一个是末日的迹象，另外一个让我们谨慎自己，要预备自己。 这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32到35节和42到44节。那马太福音是主耶稣传道后期在上十字架前所写的一章的圣经。那这章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内容在讲到末日末世的那些的预言。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提了这个问题以后，耶稣就回答他，用后面的预言来回答他。我们要了解福音的核心是救赎，但这个救赎的里面有包括末日的含义。救赎的里面显然是要把人从罪的里面要灭亡的世界救出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可以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那这个信息的里面就必然包含着主再来末日的大审判，包含着救赎完成那一个事件在里面，这个本身就是福音的内容。但对于当时的那些的信徒来说，这个末日的情形是将来时，可能会等一段时间，可能会等很久。那主耶稣为什么还会告诉他们这个预言呢？那主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预兆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说，神本来就是发预言的神，因为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人类的历史是神所掌管的，以色列的历史，整个救恩的历史是神所决定的。所以当耶稣把这个预言告诉门徒的时候，本身就是神能力的一个彰显，让这些的门徒更加坚信主耶稣的教导，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当这些的门徒他清楚整个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结局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坚定的跟随主，盼望着那个将来的永恒的那个救赎。有了这个盼望以后，他们会轻看世界上的那些的东西，真的把世界当成粪土，他们可以胜过世界那些的诱惑。有了那个盼望以后，他们愿意和肉体征战，他们愿意忍受那个罪对他们的攻击和羞辱，他们真正可以认识到什么叫做至战至轻的苦楚和极重无比的荣耀。第三个方面，那这个预言是对临近末日末日临界点的教会和在灾难中的犹太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末日临近点的这些的信徒，他们看见了主耶稣所预言的那个情形的的确确就浮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相应的对的回应。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经历那个巨大的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他们知道主已经预言了，他就会坚定的在主面前求靠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真正的福音真理，真正信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的生命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活出那个圣洁公义效法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另外一个真理的层面是讲到事实 truth， 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是一个事实，是清清楚楚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光景，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结局。这个是基督徒活在地上，是从起初看到末了。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可以活在地上，可以坚定的跟随主，带着那个切实的永生的盼望。所以当门徒问主耶稣末日预兆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可以知道，你不但可以知道，而且是应该知道。那这个应该知道就指向了在末日临界点的那些的信徒，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指向在灾难中的那些的犹太人，你要预备他再来。那主耶稣预言之前，讲末日的这些征兆和迹象之前，他先讲了一句话，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是主耶稣先提醒门徒的，讲预兆之前你要谨慎，不要被迷惑。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会在有关末日的事情上，有在末日审判的事情上 迷惑信徒。迷惑这个词叫 planao， 这个词希腊文是指使人走偏，使人误入歧途，把人误导了。那这些的误导，这些的走偏，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人，世界根本就不相信世界末日，世人根本都不相信有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异教的，那最主要的异教的迷惑是伊斯兰教，现在伊斯兰教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出名，这些所有的自杀炸弹都和他们有关的。他所说的那个末日根本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的谎言，不是真正的世界的末日的情形。那还有第三样信徒可能会受到误导的，也是最可怕的误导，是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假先知。这第三样，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讲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有人散布这个言论是在教会的里面，不是教会外面，不是外邦人，因为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好像是信主的，他知道有主这回事，他也知道有主预言他要降临再来的这件事情，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因为看不见，他不相信。这种情况从彼得的时候到今天一直有，这样的迷惑，这样的误导一直有，包括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牧师、神学家，他们不相信世界末日。在耶稣的时代也有，耶稣的时代有一批人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犹太人，他们本来应该知道有神的，知道末日的审判的，知道有救主的，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魔鬼，也不可能相信有主的再来。那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照样有，有一些的神学家，有一些的所谓的牧师，他们不相信。那不相信以后他会做什么呢？他们会给你编造一个世界将来的美景，他会给你讲一个人类将来光明的未来。那这些人所产生出来的叫做社会福音，在中国叫做有一批的文化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将来永生的盼望，是为了在地上做好人，是为了在地上建立美好的世界，把基督信仰变成建立美好社会的工具。这样的人有很多，有不少。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里面，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所谓的 quote unquote 的神学家叫做赵子成的，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人。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这世界是我家，听过吗？我们在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对吗？他写了一个诗歌刚好相反，那个歌词有一句我还会背，他叫做弟兄们不要傻，这世界是我家。你不要傻，你不要说这世界不是我家，你有将来的盼望，这世界就是我的家，你不要傻。他的诗歌竟然在我们周围的教会里面还有人在传唱。所以他迷惑了一些人，有一些人也去迷惑另外的人。那另外还有一样的迷惑是不照着圣经讲世界的末日，臆造世界末日的降临，这种事情我们见过。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位牧师，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吧，预言了某月某日世界会末日会来到，闹腾的 蛮厉害的，美国到处有人去传，结果到那一天世界末日没来到，人家记者去采访他，他就把门关起来，不要不要讲不要讲，丑态百出的。那还有一种的情形是用世界末日的这种的所谓的预言产生一些的邪教，末日教派集体自杀的情况，上个世纪也是有的。那这些都是迷惑，耶稣说你不要受这些事情的迷惑。还有一种的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那这种的迷惑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同样见到，因为私欲骄傲的缘故成为撒旦的工具。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发生在中国。东方闪电有一个河南的一个女信徒，她说她是基督，然后就造成了东方闪电的这个邪教。东方闪电这个邪教就进到加拿大，就在我们周围就有叫做全能神，仍然在迷惑信徒。那这一些的所有的情形都指向一个方向，这些所有的情形都是末日的迹象，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末日会产生的迹象。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末日的光景在后面的经文二十四章六到十四节，主耶稣预言在灾前的临界的状态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大混乱，整个世界陷入到大混乱的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我在讲这些迹象的时候，你思考，你观察，你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我们周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到第八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先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那这些经文呢，耶稣告诉那些的信徒，你不要以为有打仗，有打仗的风声就以为末日来了，还没有，因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因为在主耶稣预言以后，在主后七十年，犹大地经历了一场很可怕的战争，被罗马帝国屠城，有一千个村庄被屠，整个圣城被烧被毁，那个时候末日还没有到。因为那件事情不是世界性的，末日的迹象，那个大混乱，那个灾难的起头是世界性的。当那个混乱在世界性发生的时候，那是迹象，世界性的这个混乱，第一样，民要攻打民，整个人际关系，整个世界的破坏，原来相对比较可以友好的人的关系全然的被打破，已经落入到赤裸裸的利益的争竞，已经落入到敌意彼此攻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整个人类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到这个地步。如果你可以观察，你就知道无论是中国，无论是现在我们活的加拿大，都处在人际关系破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彼此很难再有信任，彼此很多是猜疑，是防范，甚至是攻击。这次法国向 IS 国宣战，那我请问，他打的对象是 IS 国的公民吗？不是啊，是欧洲各国的公民，是中东各国的公民，包括法国的公民。民攻打民已经不是国家之间的事情了。第二样，国要攻打国。在整个的人类历史的当中，战争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是局部性的和阶段性的，有一个比较相对的平衡，但是在末日的时候这个平衡会打破，整个世界或落入到一场全球的战争的临界的状态，随时准备打仗。你可以观察今天的情形，整个世界是不是随时准备打仗，处在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国要攻打国。第三样，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刚才讲到这一百年来是所有的地震发生最严重的一百年，整个环境破坏，以往的那个平衡被打破了。我最近有观察一些天气预报，加拿大，我会看他的那个 history record， 历史的这个记录，最近你经常听到的这个信息是破纪录，是吗？这个台风破纪录，这个温度破纪录，这个事件破纪录，这个东西破纪录，那个破纪录，你会经常听到整个自然环境的混乱。这是第一个混乱的部分，世界的混乱。第二个混乱的部分是教会的混乱。教会的混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的，马太福音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末日的时候，末日临界的时候，那些真正敬虔的要受到逼迫，要被杀害，要被恨恶。在中东，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敬虔的信徒被逼迫，被杀害。在北美洲，你会发现那些反对同性恋的敬虔的信徒被厌恶，被恨恶。在美国，有一位反对基督反对不给他们发这个同性恋证书的被抓去坐牢。你会看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在动荡的环境里面会成为杀戮的对象，在和平的环境里面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厌恶的对象。外部的情形，内部，马太福音24章10到11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在内部的里面，很多人会跌倒的，很多人被误导，会偏离福音的真理，偏离真正纯正的信仰。你今天你放眼望去，整个叫做教会的这个世界，甚至所谓的纯正的福音派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真正坚守纯正福音真理的到底有多少？在真理面前偏离的到底有多少？很多信徒被迷惑，彼此陷害，谣言诋毁，很多教会彼此争竞，用卑劣的手段。在沈阳，两个教会因为争信徒，两批教会的人拿着棍棒在街上斗殴。你发现这种事情吗？教会的情形，教会里面的混乱。现在你会发现灵恩成功神学多么的普遍。有一个搞成功神学的那个牧师，新加坡的，被判了8年，还在说感谢神，我在为主受苦，贪污钱财。你看见这种的迷惑吗？到处都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明显的异端，很多人被笼络进去，成为所谓纯正的福音派教会，连同性恋都可以做牧师。然后你看见这些大的所谓的福音派的宗派，一个一个的垮台，一个一个的同意同性恋合法化，包括我们所租的现在 Presbyterian Church 长老会，他们也在推动同性恋的合法化。 United Church 早就掉进去了，你看见吗？宣道会能不能站立得住？求神怜悯，整个的教会是向一个堕落的方向。约翰二书1章7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末日的情形是这样。然后在末日的时候，信徒会分成两极，两批的信徒，然后他们的分野非常的厉害，比较非常的强烈。一批人是在信仰当中渐渐冷淡下去的。马太福音24章12节，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请大家留意，这个不法的事不是指世俗的法律，是指在教会的里面真正能够持守神圣洁律法的少，违背神真理的多，到一个地步导致很多人爱神的心渐渐的冷淡了。这个是末日的光景。 还有多少的信徒有火热的爱主的心？在教会的里面，多少的信徒他爱世界超过爱主？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末日的光景，失去了起初的爱，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因为很多人违背圣经的真理，很多人不遵行福音的真理，所以很多初信的信徒来到教会以后，一看这个教会的信徒大家都是马马虎虎嘛，大家都是走世界的路嘛，没有人要遵行神的至圣的律法，连牧师连传道都乱来的嘛，那我干嘛还有那个热心呢？一旦偏离了真理以后，对主的爱心，对整个信仰的热心一定会冷下去，这是这个时代的光景，你会看得见。前段时间我见到神学院一个老师啊，过来讲耶利米书，那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说按照他的观察，这个时代就是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整个的犹大整体堕落的一个时代，从上到下的堕落，从国王到平民，从祭司到先知，一同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失去敬虔，整个的光景就是这样。那这种的光景到今天，我们观察今天的教会，你观察整体的这个教会，你观察整体的这个所谓教会的这个构架，你会看这个情形和耶利米的时代很像。那耶利米的时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神的审判，神会让整个的犹大国亡国。那这个时代也是耶稣所预言的，在末日的时候，如果教会世界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他要来的日子近了。有一种的错误我要纠正的，比较流行的所谓的福音广传，说主再来的日子是福音传遍遍地，那个意思就是说福音传遍遍地是世界所有人都信主了然后主再来，不是圣经的预言。耶稣清楚地说，在他再来之前，整个的世界在信仰上，整个世界是滑坡，是堕落的，是越来越糟糕的，然后他来的日子到，这是圣经的预言。那什么叫做会有一个大的复兴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部得救的这个预言是属于以色列人，是属于犹太人的，不属于外邦人，不属于我们外邦末世的这个时代，不属于的。那这一个预言在旧约里面早就有，以色列全家得救，无论是摩西、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撒加利亚，都在预言以色列他们全家、雅各家全家会被上帝救赎，那个是在大灾难以后的事情。那这个是一集，另外一集在末日的时候，你看启示录讲到末日的七个教会，另外一集会有一小批的少数的信徒，他们坚守神的信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一批他们会忍耐到底的。忍耐这个词是指留在里面不逃离，这个意思 hope man all 是留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他们不会因为受逼迫的缘故他们会逃离，他们会坚守，会持守这个信仰，就好像当初耶和华留下七千人未向巴黎屈膝一样，是有一批的少数的人，他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在一个信仰混乱的里面，他们仍然持守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他们仍然持守这个纯正的福音的真道，他们靠着主可以忍受这个逼迫，不会逃离，留在敬虔的里面，他们是必然得救的。这个是末日临界的光景，你可以观察，你可以看，看了以后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你该知道的。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后面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个是指当初耶稣对门徒讲的， 要传遍天下，末日才来到。现在那个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是 all nation 所有的国家，现在在世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耶稣这回事，他们都过圣诞节，都知道12月25号是耶稣的圣诞节，不管他信不信他都知道，在各个国家的里面也都有信徒信主的。末日的临界点就在我们周围，你去观察。后面第二个大的迹象叫做大罪人，那这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后面会讲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的24章15到22节，那这个预言是指教会被提以后，那个大罪人会显现，显现以后地上会有7年的大灾难，在7年大灾难的里面，以色列人1/3被杀，1/3全家归主。所以耶稣在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耶稣说那个末日的预言实际上早已经透过但以理已经传递出来了，那但以理提到过在末日的时候有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个大罪人。但以理是旧约的一位先知，他曾经非常精准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道成肉身是要按天算的，7个7和70个7，非常精准的预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降临，在但以理书9章24到25节，他也预言了将来的那个末日的审判。但以理书9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期是指大灾难开始7年的地上的大灾难，但以理已经预言了那时候，那个起头的时候，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这耶稣在这里面提的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保罗把他叫做大罪人，叫做沉沦之子。那他会显现，他地上签订7年的合约，他会成为世界的领袖，然后在3年半的时候他会撕毁那个合约，会屠杀所有的犹太人。那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这个大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怎么会成为世界的领袖呢？整个世界的人，全球人都听他的。有一个触动点，当教会被提，在地上突然很多人不见了，这个世界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恐慌，他们会发现这个神奇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眼前，就发生在身边，突然身边这个基督徒突然就不见了，所有的地方都会发生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会造成全球性的恐慌，然后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就有机可乘，他就可以进来做世界的领袖，因为他可以行神迹。这个是大灾难发生以后的事情，希望各位不要遇到那个大罪人。最近美国 NASA 他们开始讲一些有关火星的事情，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科学界在讲有关火星的事情，然后那个霍金也在说可能会有外星人，可能有超智慧的生命，他们可能会居住在外星的里面，可能在隐藏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原来这些认为是科幻的，甚至认为是无稽之谈的，现在越来越进入人的视线，越来越开始被人所接受，现在这些事情都在为那个末日做铺垫，都在做铺垫。在7年的里面，那个大灾难是相当的可怕。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相当的可怕。那个详细的描述在启示录里面，很多姊妹去 BSF 在学启示录，非常的可怕。然后主耶稣警告你要防备那个假基督，当那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你要防备那个假基督。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提醒呢？因为当教会被提，很多人突然不见的时候，在犹太人中间会引起一个巨大的震动，和外邦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外邦人看见很多人被提了，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犹太人他看见被提了，会和谁连接在一起？以诺被提了，以利亚被提了，人被提是上帝的作为。然后那个大灾难临到了，他们思想起来旧约的预言，末日，他们开始找基督，那个假基督就进来，所以耶稣就警告他们。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这段经文是给在7年大灾难中的犹太人写的，盼望各位不在那个里面。25节，看呢，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预先告诉他们，后面大灾难以后，主耶稣会带领众使者降临，有三个特征，整个自然界有大的改变。马太福音24-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整个自然界产生极大的可怕的一个震动，连太阳和月亮和原来都不一样了，连星全部坠落下来，整个宇宙都在震动。第二样，人子从天上显现。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地上所有的人会看到人子耶稣基督再来，万族都会看见，亲眼看见，因为看见，因为惧怕，他就哀哭。第三样是选民被召集在一起。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地上存留的1/3，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全都召集到基督面前，然后和所有被提的地上的教会，被提的众圣徒和犹太人一起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作王1000年，撒旦被捆绑1000年。那个时候整个历代的所有的圣徒，被拣选的外邦人，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救恩完成。1000年以后，撒旦被释放出来，带领万国迷惑万国，攻打圣城，末日的大审判，人类历史完结。做基督徒你可以看见从开始到末了，那看见以后我们在哪里？后面32-33节，主耶稣用比喻告诉所有地上的这些的信徒，你该知道，当末日临近的时候，当临近点到的时候，你该知道。马太福音24:32，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很浅显的、很清楚的、很显然的一件事情，当无花果树的树叶发嫩了，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概念的里面，他的教导的里面就说，末日来临的迹象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胡乱猜想的，你看得见的，前面所讲的那些所有的预言，你亲眼看得见，你亲自经历得到的。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一切的事前面的两部分，一个是大灾前的那个临界点，一个是灾难中的事情，给两部分人，一个是教会，在灾难前的教会的被提的，一个是灾难中那些犹太人，你们该知道。 后面我们需要处理的经文，24章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耶稣说的这个世代，不是指当时的世代，不是指几十年的世代，这个世代是指这样的世代，这样陷入在罪里面的世代，这样必须毁灭的世代，是指这个。那这句话要告诉后来的人，不要盼望人类社会会有什么新的时代，不要幻想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一个新的世代的那种的美好。这句话也告诉将来在灾难中的那些的犹太人，不要相信那个沉沦之子，不要上他的当，因为那个大罪人会应许会带一个新的世代给当地的人，给地上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将来一定会灭亡的，一定按照他的预言向灭亡的方向走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整个宇宙一定会废去的，神的预言他的话不能废去。一直到今天，就算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也知道天地会废去的。上古的时候比较难，中国古代的时候他们相信这个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物穷尽也，是吗？到了这个时代，就算不信神的，他也知道这个会灭亡的，会消亡的。彼得后书3章5-7节，在那个时代，2000年前有人不信，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说，之前上帝曾经用水毁灭这个世界，幕后也必定用火毁灭这个世界。你看见这个迹象，你就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不想让大家举手，你相信一定会有世界末日的，你在心里面你举个手，你真的相信？我讲信徒，不信的我就不勉强你们。信主的，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主一定会再来？你真的相信主这些的预言？真的信吗？对你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人会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人不愿意涉及这个问题，不愿意看任何的迹象，也不愿意想这个事情，人不愿意的，不想听有关末日审判的信息，多讲一些今生的祝福享受的，是吗？不愿意听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别讲那个，那多吓人，是吧？末日审判多吓人，那我请问吓到谁了？吓到什么样的人呢？那个真正在主面前追求敬虔，看见世界的罪，厌恶世界的罪，带着永生的盼望，渴望那个圣洁天国的人，他们活在地上，他们会害怕吗？什么样的人会害怕？爱世界的吧，不愿意背十字架的吧，不愿意离开肉体的吧，这些人会害怕吗？所以他不爱听吗？因为不爱听，那他就听他爱听的。所以这个时代成功神学市场很大，只讲祝福不讲咒诅，很受欢迎。这个时代产生很多的假教师，投其所好，一拍即合，三赢双赢，就赢了很多的很多的所谓的大的教会。末日的迹象，彼得后书2章1-3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圣经早就预言末日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很多人是这样信的，很多教会是这样建立的，他们也因此很兴旺，他们就彼此鼓励，就尽情地享受世界的生活。他不相信世界的末日， 只重视今生的享受，肉体的享受，他们就赢了，就赚了，就赚了全世界，是吧？那个结果是输掉那个真正他们应当珍惜的，在黑暗中要爱苦切齿。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该知道，你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你该知道。那后面这段经文24章的36到39节是我们该知道，是教会该知道的。有关背题，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个临界点会被提的。那现在我们讲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提。也许你说，哎，高传道，是不是你没被提，你就说被提还没有发生，是吧？没有，真的没有发生。因为如果被提，全世界一定会产生大的恐慌，大的混乱，没有发生嘛。那个前两天我儿子问我，他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是不是那个大罪人啊？我说不是，我说这大罪人来了以后会被提的啊，因为他说那个总理搞恐怖什么，我说不是啊，没有。那这个时候那个被提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那怎么样被提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会被提呢？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首先我们不知道，在被提的情形我们不知道，有三个重点，是那日那时辰你不知道，但是那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可能是明天，可能是明年，可能是若干年以后，他已经预言了这个临界点在附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啊。然后他说那个子也不知道，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因为耶稣在地上他成为子的时候，他在肉身当中自我限制，他不要知道，他把这个权柄交给神。那子不知道，他到天上以后，回到天家以后，他成为神的荣耀，那当然他就会知道。那在地上他降卑自己，甘愿顺服在神面前，给地上的门徒做榜样，到天上以后他全然的知道。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主不想知道，但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说我根本不想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可能你心里都在打算盘，哎，如果能知道哪一天就好了，是吗？那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呢？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故意不让我们知道吗？肯定是不让我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神怜悯我们，不让我们落入在功利的里面，不让我落入到自己的诡诈的陷阱的里面。你听过那些不想信耶稣又想上天堂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因为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受限制嘛，不能任意而行啊。然后怎么办？找个捷径上天堂。哪个捷径呢？效法耶稣身边那个强盗，他临死信一下，立马上天堂，是吧？世人是这样子的。那他呢，绝对不是从内心的里面，绝对不是愿意做那个悔改的强盗，他是想要做强盗，他是想要用强盗的方式上天堂。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耶利米书19章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能识透，他不叫我们知道，他是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那个诡诈的里面，在地上跟随神走公义的道路，脱离那个试探。末日来临的时候那个光景，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被提，人子降临的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时候一样，一如既往的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突然就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点矛盾啊，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那刚才讲的人子降临的时候是大灾难嘛，大屠杀嘛，那怎么说这个描述起来好像很平常呢？ 这个翻译的问题，那个人子降临翻译的不太好，那个英文翻译比较好，叫 coming 会比较好。 Parousia 这个词是显现到来的意思，不是降临的那个意思。所以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来是把教会提上和空中与他相遇，然后七年以后他降临，这是两个部分。这个经文所讲的是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他来的日子怎么样，那个是他来提教会的时候那个情况。地上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大的震荡，好像安安静静，好像很平常，突然就被提了。那比较是什么呢？前面那些预言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看见那个迹象了，你就知道你可能随时被提，是这样。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40到41节，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些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面34节，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一切都很平常，该做工的做工，该睡觉的睡觉，然后一下子就被提了。那为什么有人是在白天做工，有人是在黑夜睡觉呢？当耶稣来被提的那一刻呢？为什么呢？因为是整个地球的事情。他来提被提的那一刻是发生在整个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所有的天象，所有的自然界还和原来一样，有白天有黑夜，有东半球有西半球，有的白天在那边正在干活，有的晚上已经睡觉了，啪，陡然不见，是指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并不是50%啊，是指好像大家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人被提了，有人没有被提。我在这里特别要对有夫妻的讲，千万千万呢，要好好为你的配偶祷告。你可不要在睡觉的时候取下一个，那个留下来啊。真的，我从心里面讲的，上帝把你们配成夫妻，在永恒当中有他的旨意啊。不要因为你平时对他不满意你就不理他了啊，我被提了你留下，管你不行。好好为你的配偶祷告啊，特别是弟兄，以后我讲到我要讲弟兄啊，要为你配偶的一起被提祷告，你们一起回到天家。那个被提是刹那间的，是陡然间的，顷刻间就消失了一批人，白天的地方有消失，黑夜的地方有消失，整个世界就陷入一场混乱。后面耶稣有教导了，预言完了，42到40节，耶稣有教导，要告诉所有的那个时代的信徒，你们要怎么样？一个是要警醒，马太福音24章42、4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到，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他的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哪一天，不是让我们活在恐慌的里面，是让我们带着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带着坚定的信心，等待着主。你活在地上带着这样的盼望，带着被主提走的那样的盼望，你就轻看地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疾病，所有的那些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有属天的平安。跟随主，遵行他的旨意，你就尽管的在地上等待那一天的来到。要警醒，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来，你可能处在一种不警醒的状态。第二个，让我们预备，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主会随时会来到，教会随时被提，要预备你自己。 上个礼拜三我儿子回来，他一进门就跟我说，他说爸爸，我看见那边 IS 战斗机在天上。哎，我说你眼睛怎么那么好？我说没有 IS 战斗机啊，哪有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小孩子也受到这个恐慌的影响，他很害怕。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的，会向末日走，走再来的日子近了。我跟他说，我说爸爸是做传道人，也是你的父亲，我说我最大的盼望是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要被提的。我希望你是得救的。他听完以后，他说那我上学还有什么用呢？我说上学当然有用，你在地上做的每一样的事情都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个是你真正被提的那个正确的状态，你遵行神的旨意。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神的旨意写在圣经那里面，你要读圣经，你要学习圣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那这样才重要。我说这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说比你弹钢琴都重要，这个事情是爸爸最关心最重要的，这事情是这件事情。我儿子听完以后马上冲到沙发那边，圣经搬起来猛读了20章。读完以后他告诉我，爸爸以后我每天读20章圣经。读完以后跑去弹钢琴，前所未有的认真。他最讨厌弹钢琴。预备，那个信息对我们带来的不是恐慌，末日的信息带来的是预备。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那个迹象，让我们警醒，让我们预备。如果我们带着警醒预备的心，尽管我们每一天都平静如常的生活，家庭生活、工作、探亲、教会生活，尽管我们平常生活在一张日常的这个状态的里面，但是那是带着属天的平安。主随时来提我们，我们随时欢喜快乐的与主相遇。就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22章20节所说的，证明这事的说，是，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如果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主再来，我们都会在空中与主相遇。愿意这个信息能够深深地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不但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家人跟我一起空中相遇，我盼望每一位，每一位，上帝把你们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这是我的盼望。我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救恩何等的宝贵，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也将那个属天的信息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活在一种迷惑的里面，我们是清清楚楚地带着那个属天的盼望和属天的平安活在地上。求主你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圣徒，让他们能够在地上警醒预备自己，祝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